有些人正在谈论由精美的石头和珍贵的供物所装饰的圣殿。耶稣说，你们现在所见到的，将来有一天要被完全拆毁，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他们问老师，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小心提防，不要被迷惑，因为将来会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或说时候到了。你们切勿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叛乱的事不要害怕，因为这些事一定会先发生，但末日将不会立刻来临。耶稣接着说，民族将与民族互斗，国家将与国家相争，将有大地震，各处将有饥荒和瘟疫，天上也将出现恐怖的景象和大异兆。这些事情出现之前，人们要拘捕你们，迫害你们，把你们押到会堂和监牢。你们将为了我的名而被君王和官长审问，那时正是你们为我做见证的好机会。你们要立定心智，不要为怎样申辩而忧虑，因为我会赐给你们口才智慧，使你们的仇敌全无反驳的余地。你们将被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出卖，你们有些人会被他们害死，你们将为我的名而被众人憎恨，但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你们只要坚韧到底，必能保全自己的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重兵包围时，就知道他被毁灭的日子快到了。那时住在犹太地区的人要赶快逃到山上去，住在城里的人要跑到城外，住在乡村的人不要进城，因为那是报应的日子，要应验圣经的全部记载。那时孕妇和哺育婴儿的母亲们可就遭殃了，因为将有大灾难将在这地方，烈路要临到这些人民，他们要死在刀剑之下，要被掳到外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族人蹂躏，直到外族人肆虐的日期满了为止。绿月星辰必显出异兆，怒海汹涌，波涛翻腾，令各国惊恐不安，天地必震动，人类想到世界要面临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看见人子驾着云，带着能力和极大的荣耀降临。当这些事发生时，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你们蒙救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看看无花果树和其他树木吧，当你们看见树木发芽长叶时，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时，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发生，天地都要消逝，但我的话永不消逝。你们要小心，不要被宴乐、醉酒和人生的挂虑所拖累，免得那日子像瓦罗般突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将要这样降临到世上每一个人。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祷告，使你们能逃过这一切将要发生的灾难，一人站在人子面前。耶稣每天在圣道里讲道，圣殿里讲道，晚上则到城外的橄榄山上过夜，百姓一早都赶去圣殿听他的教导。
弟兄姐妹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一起聚会。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书。所以新来的朋友我们其实从上一年开始就一直在看部分的这个路加福音书，我们就快接近尾声了。然后今天我们来到这个21章，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来看刚才所阅读的这段经文。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圣经打开在这段经文，然后手上有这个单章的话，希望能够帮助你来了解今天来听的这一段。那我们只要是我们从这个9章的51节开始哈，我们就知道说耶稣他要被接回天家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就决定前往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从9章的51节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往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耶稣从那里开始呢，就一直的往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跟他门徒终于抵达了这个地方。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在21章的第5节，跟同行的这些人呢，就正在讨论由这个精美的这个石头，还有珍贵的这个供物 所装饰的这个圣殿。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些人呢？看看在21章的第六节哈，耶稣说什么呢？你们现在所听见所看见的，将来有一天要被完全拆毁，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这个石头。原来在这里耶稣就预言这个圣殿哈，当时这个耶稣的这个圣殿呢必遭遇到这个毁坏。那倘若你一直就是跟着我们才学这个福音书的话呢，这不是第一次耶稣讲到有关这个圣殿会被拆毁的这个预言哈。其实记得耶稣曾经在我们看的路加福音书里面呢，他至少在两处里面提到哈，所以我把这两段经文打上去哈。在13章的就是第35节，他说你们的家园，就是指这个耶路撒冷城哈，你们的家园将一片荒凉。或者在19章里面的，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城就哀哭。为什么耶稣为这个城哀哭呢？因为在43节他告诉那些听的人哈，有一天敌人要把你这个城给就是周围筑起这个壁垒哈，把你们团团的围住，而且四面来攻击你。那你听听这个44节哈，19章的44节，像是我们今天在21章第六节里面耶稣的预言哈。比如说44节说他们要把你这个城夷为平地，毁灭你城墙里头的儿女，不会留下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啊。所以我们只要是有注意留心听的话，耶稣不是第一次哦，在这里21章的第六节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三次哈，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城跟里头的圣殿会面对这个毁坏。那这座就是由精美的这个石头，还有就是珍贵的这个供物哈所装饰的这个圣殿，耶稣指的这个圣殿哈，它最终要被毁坏。那之前耶稣预言的事情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更多的教导我们有关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哈，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21章里面的20到24节哈，20到24节，我们看到说，在比如说耶稣在今天这一段里面21章的20到24节里面哈，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耶路撒冷城的这个毁坏，其实是耶和华上帝他带来的。在2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日子是报应的日子，就是耶和华上帝报应这个城，报应这些子民的日子哈。这必发生的事情呢，上帝的话语也记载了哈。因此呢，耶稣能够在同样那一节说什么呢？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是在应验上帝的话。然后到了23节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这日子是上帝降下他烈怒的日子了。但那些弟兄姐妹熟悉就是旧约跟新约的，我们其实知道说这个圣殿被毁哈，这个耶路撒冷城被蹂躏，在旧约书里面其实也曾经预言过，或者旧约书里面也曾经发生过，对不对？比如说当这个大卫王的儿子哈，这位所罗门王，当他就是筑起了这个圣殿哈，就是我们知道说第一所那个圣殿的时候呢，他在就是给这个圣殿祝福的时候呢，他也曾给上帝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挺长的哈，但是我想就是让大家注意一下，在列王记上的这个第8章里面，这个所罗门王在祝谢的时候哈，在祝福的时候向上帝做的这个祷告。你听一听啊，在祷告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他知道哈，这个所罗门王他似乎知道哈，将来就是以色列民会被这个外族人给逐出这个应许地哈，把他们赶走，就是远离这个所谓的圣殿哈。所以比如说我们看看在第46节哈，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所罗门王说哈，如果你的子民得罪你，以致你向他们发怒，让敌人把他们给掳走哈，不论远近，若他们在那里哈，就是被掳走的地方回心转意的话，向你来恳求，那承认自己的罪恶的话，犯罪跟作恶的话，若他们全心全意的来归向你，朝着你赐给他们的这个祖先的这块地哈，这片土地就是迦南地，还有你选择的这个城耶路撒冷城，和我为你建的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哈，当他们向你来祷告的时候，求你从天上的居所来垂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祈求，为他们来伸张正义，赦免得罪你的子民，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 使那些掳掠他们的人能够善待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那熊熊的火炉里头拯救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听到就是 这一段的这个祷告里面，所罗门王已经就是大概知道哈，他已经就是为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做好预备了，因此他在祷告里面就向上帝来这样子 陈述哈，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会被掳，以色列民会被逐出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会远离这个那里的圣殿，远离这个应许地，而这样子的事情会必定发生哈。为什么呢？就像所罗门说的哈，四十六节，以色列民和世人一样都会犯罪，都会得罪上帝哈。那我们知道说接下来的这个以色列民的历史呢，就让我们看到了哈，这个耶路撒冷城真的是遭蹂躏了，而且圣殿也遭毁坏了哈，尤其是让这个外族国这个叫巴比伦国的哈给毁坏，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之后呢，以色列民也被逐出这个迦南地，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地。这一切的这个历史呢，在旧约书里面列王记下的这个二十五章哈都有很好的记载。所以因此呢，当这个耶稣哈在这里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及那个圣殿必定会遭遇这个毁坏的时候呢，这不是第一次发生哈，因为在以色列民的历史里面呢，已经有过这样子惨痛的这个经历了。此时和这个耶稣一块的人，他们对这个圣殿的赞赏哈，他们说什么呢？这个精美的石头还有珍贵的这个贡物来装饰的这个圣殿，记得啊，这不是所罗门王建的那个圣殿了哈，对不对？已经被毁坏了哈，在旧约这个圣殿呢，当时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呢，是那些被放逐七十年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些以色列民哈，他们开始的修建哈。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历史的话呢，只要看看这个以斯拉书或者就是尼希米记哈，里头会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来建这个重修这个所谓的城，还有重修这个圣殿哈。然后之后呢，经过多年多次的这个修复呢，才有今天耶稣的这个时代的那个圣殿了哈。但就是现在耶稣指的这个圣殿这个城，最终也要遭遇毁坏的这个厄运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还是一样的哈，记得吗？回到就是所罗门王所说的那个祷告哈，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如果你的子民得罪了你哈。所以原来这个问题就在这些子民身上了，他们得罪了上帝哈。原因在这些子民的身上，而当这个耶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罪恶，他们犯罪的这些就是证据哈，就越发的被彰显了，而且越发的就是被暴露出来了。怎么说呢？记得上个主日哈，我们听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对不对？而且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专指那些以色列民的领袖了和他们所带领的子民。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屡次三番哈，在那个比喻里面呢，屡次三番的就是去拒绝跟抵挡，甚至去杀害那些上帝差遣到他们当中的这些奴仆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背景呢，就是所谓的奴仆，就是在旧约书里面上帝差遣到他们当中的这些许多先知哈。那这些先知设法去劝勉这些以色列民来悔改，来结出这个与悔改相称的这个生命，但是屡次三番他们都被遭遇这个迫害，甚至被杀害哈。而当上帝最终就是差遣了自己的爱子，不再是先知了哈，自己的爱子，他所疼惜的爱子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比喻里头，这些领袖这些子民哈，便把上帝的爱子拉到就是葡萄园外给杀了。那想一想哈，想想以往以色列民就是敌对上帝跟敌对他所差来的这些先知哈，不悔改，这样子的一个罪恶已经够严重了，对不对？但今天他们如此的对待上帝的爱子，上帝必在这些杀害他爱子的人身上哈，真的是降下他自己的烈怒了，报应他们哈，就像耶稣在这里所预言的一样哈。那我们知道说，这就是那些不相信耶和华上帝哈，不相信耶稣上帝差来的爱子哈，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最终的下场。 但别忘记哦，也有一些就是凭信心哈，跟倚靠上帝应许哈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及这个圣殿遭毁坏的这个预言呢？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福音书的这个21章哈，来听听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好不好？在7-9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那在7节里面呢，有一些人就问了耶稣，我想他们应该是这样子，心里头这样子想哈，耶稣说的有关这个圣殿被毁的这些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而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他们想了解哈。但耶稣接下来的答案哈，似乎就是跟这个问题没有瓜葛，对不对？因为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提到了有关这个基督是否会显现的这个事情哈。哎，这个圣殿被毁哈，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跟基督再来，哎，这怎么有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啊，就像这个耶稣接下来会解释的一样哈，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圣殿被毁和基督再来是两码事哈，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了解的哈。可是当时对当时许多以色列民来说呢，这个圣殿、这个圣城被毁坏的日子呢，也就是基督显现的日子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神学观跟我们的神学观有一点不一样哈，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得更多了哈。所以他们如此的这个结论呢，不是没有经文里面的这个根据的哈。我相信就是在旧约书，尤其是那些当以色列民被逐出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兴起了许多的先知哈。那他们当中呢，其中就预言了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我想让大家看看一卷哈，其中一卷好不好？就是那个先知书马拉基书的3章哈。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马拉基书的3章，这是旧约书的先知书，是在他们被逐出应许地之后哈，上帝兴起的先知所说的一些话。在1节这样子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为我开路。我们所寻求的这个主必突然来到他的圣殿，他的圣中啊，他的殿中啊。你们所期待的那位就是立约的这位使者快要来了，然而他来临的日子谁能够承受得住呢？他出现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因为他会像这个炼金之火等等啊。然后来到5节呢，我们看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来到你们当中施行这个审判，速速的作证来指控那些行邪术的啦、通奸的啦等等等等，那些就是不悔改哈、不遵行上帝旨意、上帝诫命的这些人哈。那因此呢，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哈，所有期待跟上帝差来的这位主哈，当他们就是来到这个殿中的时候，这个主来到殿中的时候呢，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要施行公义审判的日子了。想想哈，这个耶稣他不也是来到耶路撒冷城，来到这个圣殿了吗？之前耶稣对众人说的那个比喻哈，我刚才说到的那些比喻，不也更加深了这些信靠上帝子民他们的期许、他们的期待吗？记得吗？就像当时的这个司洗约翰哈，他不也是把这个耶稣看作神那位要来带来上帝公义审判，就是那位在末日里面的这位基督吗？因此他的那个宣告是什么呢？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生命哈，因为主来了哈。那因为这个缘故呢，耶稣就解释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小心提防哈，不要被迷惑，因为将来会有许多人冒着我就是基督的名说什么呢？我就是那个基督，或者说时候到了，你们切勿跟从他们。所以因此耶稣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哈。所以耶稣预言的在耶路撒冷城哈，这个圣城或者圣殿遭毁坏这个事情，其实和人子基督再来的日子是两码事，不是一件事情哈。耶稣预言的这个耶路撒冷城遭毁坏哈，这个预言我们知道说在主后的70年确实成就了哈，我们可以在历史刊物里面可以就是去验证这个事情哈。但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人子再来的日子还没有来，这日子什么时候临到呢？除了父上帝他知道以外呢，没有人知道了哈，就是连耶稣自己哈，他也说他不知道哈。 因此我们不要让不要受任何人的这个蒙骗哈，告诉我们这个日子会在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成就哈，因为他们都是假先知，所以因此呢，不要去听从他们的这个谬论，更不要去跟随他们哈。但虽然我们不知道说人子再来的日子会在什么时候，但感谢主，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接下来的教导呢，也帮助我们哈，如何在等待这个基督再来的日子呢？预备自己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耶稣的教导好不好？在九到十一章啊，十一节哈，二十一章的九到十一节。那耶稣在这里的，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九到十一节里面，耶稣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呢，都会发生在谁身上呢？无论我们是信靠耶稣的，或者是跟随耶稣的人哈，或者是那些还没有来认识耶稣，或者不信靠这耶稣的这些慕道友哈，无论是谁，只要是活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能会经历耶稣在九到十一节里面所描述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哈。那当然我不需要就是提醒大家哈，我们其实已经经历了百年一次的这个全球的疫情，对不对？这个疫情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个家庭里面带来的影响不同，有些是直接受到影响了，因为感染这个疫情，有些仍然还在康复当中哈，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之前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那疫情带来的这个感染哈，其实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不是吗？比如说之前需要去医院来复诊接受医治的这些疗程复健等等哈，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安排时间了，有时候也排不到日期，从小小的毛病就变成大大的问题了，对吗？或者疫情期间因为需要进行这个居家隔离，小孩子需要在家中来学习，或者成人要在家中办公，也导致许多许多人面对这个精神上的问题了。这是百年一次的这个疫情哈。那耶稣除了就是提到这个所谓的瘟疫之外呢，他提到了大地震，还有饥荒，天上也将出现这个恐怖的这个景象哈，大异兆等等。哎，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吗？你想一想哈，工业科学家告诉我们哈，这个工业革命之后呢 ，Industrial Revolution， 全世界的这个二氧化排碳排放的这个量哈，逐年在增加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这是带来气候变化的这个罪魁祸首哈。所以因此呢，今天所有世上的这个世界的国家哈，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正朝着什么呢？正朝着就是2050年，对不对？那个零排放量的这个目标在前进哈。气候的改变带来世界各地的灾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低洼国家尤其哈面对水灾带来的破坏，就是在澳洲哈连绵不断的雨水也会叫部分的澳洲浸泡在河水里面哈。那除了水灾，我们知道说还有夏天就带来火灾，不是吗？炎热无奈的这个气温今天正在席卷哪里呢？正在席卷就是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哈，还有这个寒冷的冬天等极度的这个气候的改变，这些都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作息，不是吗？但除了这些自然界里头的这个灾难之外呢，耶稣还提到了民与民之间的这个互动，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相争哈。今天你放眼这个世界哈，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哈，为确保就是领土的完整或者就是领土主权的问题，不也叫许多国家正在处在备战的一种状态里面吗？什么时候会打起仗来也不好说，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说今天的世界比起以往的世界看来更加不稳定了哈。就是最近的这个俄罗斯攻打这个乌克兰已经有好几周了哈，虽然战地离我们很远，对不对？在欧洲这一带哈，但我们这里不也受到了波及吗？这个油价飙升就是其中一个影响了。或者倘若我们知道说倘若这个俄罗斯他继续的占领这个乌克兰东边的这个海港啊，不让这个乌克兰把国内生产的这些小麦输出去的话，那其他国家其他地域那里就要面对饥荒的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不需要再提醒大家，对不对？这是耶稣的预言哈，他所预言的这个事情今天就在我们的世界里面频频在发生了。 但除了世人就是会面对哈，所有人会面对或者经历的这个事情以外呢，这个信徒或者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会经历另外一种的这个患难哈。因此呢，耶稣因为呢跟随耶稣来面对世人所带来的这个迫害了，就是在十二节到十九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哈。那在十二到十九节里面这一段呢，耶稣清楚的教导哈，这些迫害是因为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哈，我们都信靠他传承的福音。比如在十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呢，你们将为我，就是将为耶稣的名。或者十三节哈，要为我为耶稣做见证，或者十七节为我为耶稣的名而被众人憎恨哈。但弟兄姐妹，我要大家注意哈，就是在受迫害的这个时候呢，门徒也能够继续为耶稣来做见证哈。我觉得这是，就是说在极危险的境况里面呢，门徒仍然能够来传讲这个福音哈。感谢主。那为耶稣来受这个迫害哈，这对门徒来说确实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危机，对不对？所谓的危机是什么呢？有危险哈。一方面就是门徒经历这个危险，甚至像十六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有些人会被自己的家人害死啊。所以迫害会叫一些门徒因此而丢失生命哈，这是一个危险，对不对？但就在这个危险的境况里面呢，也有机会啊。什么机会呢？就像耶稣在这里说的，去传讲、去传承、去见证耶稣的这个机会。所以危机一方面有怎么样呢？有受迫害甚至于死的这个危险，但与此同时呢，也会有机会，就是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传承这个福音的机会哈。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里呢，耶稣给予这个门徒许多的应许哈。就是在遭遇这个迫害的时候，被押到会堂或者在监牢里面哈，被这个君王还有这个官长来审问的时候呢，门徒不需要忧虑哦。如何来就是申辩？门徒只需要就是在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哈，立定他们的心志。什么心志呢？就是来做什么呢？来见证耶稣哈。只要他们就是能够立下他们的心志，其他的事情耶稣自会处理哈。在十五节，因为耶稣会赐给他们口才、智慧，使他们的这个仇敌完全就是全无就是反驳的这个余地哈。但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门徒在面对这个迫害的时候哈，有耶稣的这个应许，就活着的时候有耶稣的应许，但是就算坚忍到底以至于死哈，这个耶稣也会给门徒更多的应许哈。比如说你看看十九节好不好，他说门徒必能够怎么样呢？保全他们自己的灵魂哈。最终耶稣在显现那一日呢，这些坚忍到底，他们能够得复活的身体哈。所以无论是生或者是死哈，为了就是见证耶稣，无论是生或者死，门徒都有耶稣给予他们的这些应许哈，来见证他，来传承这个福音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加哈，他除了写这个福音书以外呢，他还撰写了另外一本书，对不对？就是在就是记那个福音书之后的那个使徒行传哈，他也写那个使徒行传。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个路加也记载了这个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呢，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如何去见证耶稣，去传承这个福音哈。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最后福音也传到了罗马帝国哈，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地极了。而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无论是把这个耶稣的福音带到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些使徒，或是把这个福音传承到外族人当中的这个保罗哈，我们知道说他们都为这个事情而经历许多的迫害哈，就是当时的平信徒也难逃哈，就是遭遇这样子的迫害。但感谢主，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教导的，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赐予的门徒的这些应许哈，最终都成就在他们身上了哈。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好好的再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哈，确实带来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安慰跟感恩哈。那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在阅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也当带给我们同样的安慰哈。我们即便要为了就是见证耶稣而经历世人的这个迫害哈，但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哈，当我们就是立定我们的心志，为他来见证、来传承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定会有主的这个帮助哈。 那最后呢，我想来大家看看一下，就是耶稣在29到36节里面最后这一段这个教导，好不好？那29到36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在说这段话的这个目的哈，他是要我们来做什么呢？要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就像在36节里面所说的哈，你们要时刻的去警醒，常常的祷告，使你们能够逃过这一切将要发生的灾难，并能够站在人子面前。所以耶稣的目的是要那些信靠他的人哈，今天信靠他、跟随他、见证他、传承福音的这些人哈，最终能够怎么样呢？站在人子面前，就是当他来的时候。所以这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内容，他的目的哈。那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今天里面的这个经文，不是教导我们就是很多要发生的事情吗？记得吗？一开始耶稣就教导说，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及城里面的这些圣殿哈，必然会遭遇这个毁坏。耶稣也教导，就是人子再来之前，也会有许多的灾难，人为的这个战争啊，或者是自然界里头的灾难都有哈。而与此同时呢，所有信靠耶稣、跟随他在今世做他门徒的这些人哈，我们也可能会遇见这个迫害，而对一些人来说，甚至会遭遇死亡哈。那这一些将来要发生的灾难，这一切的灾难，就像耶稣在29到31节里面所说的那个比喻一样哈。你注意到说，在29到31节里面的这个比喻哈，耶稣描述的这个灾难呢，就像比喻里头的这个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树木哈。当这些树就是开始发芽、长叶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哈。同样的，当这个耶稣在这里这段经文所描述的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哈，我们也知道说31节哈，这上帝的国近了。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征兆了哈。那弟兄姐妹，耶稣所预言的这个耶路撒冷遭受这个毁坏哈，我们知道说已经发生，因为耶稣死后呢，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哈。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回到父上帝那里，门徒也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哈，立定这个心志去见证耶稣，传承这个耶稣的福音。而大部分的这个使徒呢，也因此赔上自己的生命哈。但我们知道说，他们始终都怎么样呢？都坚忍到底哈。却因此他们能够保全自己的灵魂，这个事情也发生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不也看到耶稣所描述的所有种种的灾难吗？这个也在发生了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切哈，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或者今天仍然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征兆啊。这些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帝的国近了。记得和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一日相比哈，今天上帝的国更近了。和当时使徒还健在的时候哈，勇敢的去见证耶稣以至于死哈，相比之下呢，今天上帝的国近了。而今天和昨天相比哈，上帝的国更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哈，人类的历史正朝向什么方向呢？这个必定要来的日子了，就是人子再来的这个日子，耶稣带来公义审判以及带来我们拯救的日子。但问题是这个，到时候你我是否能够如耶稣在36节里面所说的，站在人子面前，或者记得吗？刚才在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当这个人子来到圣殿里面来带来他审判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来听听这个耶稣的这个警告好不好，在34到35节。那弟兄姐妹，遇到这个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跟描述会发生的这些灾难的时候，无论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哈，疫情或者是等等等等哈，或是听闻这些事情发生在不同地区哈，我们会有几种反应呢？我觉得耶稣在34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三种反应哈。第一个反应就是厌乐了，对不对？甭管了，也不知道说灾难会在什么时候临到自己身上哈。今天能够活，今天就快乐吧。就像年轻人时常会用一个英文字母的四个字母，对不对 ？YOLO 是什么呢 ？You only live once， 对吧 ？YOLO， 所以他们会怎么样呢？就是抓紧时间去宴乐，及时行乐，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所面对的这些灾难。或者另外可能就是醉酒吧，我不大清楚啊。但我们在当这些所谓的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媒体上常常听到这些报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态会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低迷的情况啊。我们会说这个世界来到什么一个地步了，然后有些人就会怎么样呢？借酒消愁了，醉酒了，不省人事了，因此就不需要去面对，也不需要去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哈，成天都在醉酒当中啊。或者最后哈，耶稣也提到这个挂虑，我觉得挂虑和之前两个回应啊，有一点就是稍微的不同，对不对？面对无法去解决或者处理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们都挂在心上了，对不对？因此天天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这些事情担忧，或者自己所经历的患难来挂念，成天就是担心忐忑不安。耶稣所立出的这三个方式回应的方式，宴乐、醉酒或者是挂虑，这三个都是怎么样呢？都不能够叫我们在人子临到的时候呢，站立在他面前。那当怎样正确的回应呢？我们来看看三十六节，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时刻的去警醒啊，而且常常祷告，使你们能够逃过这一切将要发生的灾难，并能够站在人子面前啊。所以唯有时刻的警醒，常常的祷告。当然，三十六节里面的使你们能够逃过这一切将要发生的灾难，并不是说耶稣在这里应许所有我所描述的灾难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啊！不不不，因为一个时刻警醒跟常常祷告的一个信徒，即便耶稣所描述的这些灾难临到他仍然能够怎么样呢？坚定不移持守在主里面。就算最后因为灾难丢失自己的生命，但他是十九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位坚忍到底，因此能够保全自己灵命灵魂的这个人啊。而届时当人子显现的时候呢，这个人肯定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得拯救。那弟兄姐妹，那谁才是那些时刻警醒跟常常祷告的人呢？我自己不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有软弱，对不对？谁能够就是像耶稣所说的时刻去警醒啊？谁能够常常去祷告呢？我觉得更多是体现了我们灵命的这个软弱了。但耶稣要我们这样子做，因此我们需要就是彼此的来激励了。所以在这个末世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不停止的来聚会而且要常常的就是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谦卑的来服从，而求主借着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读经，我们的祷告，在主日里面这样子的聚会一起在以上帝的话语彼此的督责激励借着祷告彼此的来托付来交托主。唯有常常这样子来做，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他在显现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而且灵魂的拯救。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继续的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如何为你将来要来这日子做好准备。但同时我们确实要承认，我们仍然软弱，我们仍然做了很多你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求主您能够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督责，彼此的激励，我们能够继续的常常时刻的来警醒跟常常的祷告，为你再来的日子做好准备。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